可以了，
可以，
可以了，开始。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我是曾经有一次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受浸的意义，还是在我都忘了多少年之前了。一帮这个 IVC 的小弟兄们受浸，还是在好像是在小光家的时候。那我的感觉是哈，就是说教会当中神的家当中有几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大事，我认为就是受浸聚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在他被接上天的时候，特别的嘱咐我们要做这件事，要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个人认为哈，这个受浸聚会是教会的第一等大事。当然，我们这个布道会也好，感恩聚会也好，这些全都很重要。所以，感谢神哈，让我们能够盼望说，我们以后一年当中多有几次这样的机会。说到这个受浸的意义哈，我想了想哈，我们就长话短说，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见。昨天在准备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回忆了一下，说其实第一点我们今天在这边说蒙恩的基督徒，你觉知信主以后，做完那个觉知祷告以后不是说这件事情就完了我们还有下面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说要接受洗礼，要接受这个浸礼。这件事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第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为我们立下了这个榜样，还有这个吩咐，就是说他自己为我们树立的这个榜样，还有呢这个留下这样的吩咐。那大家如果圣经还记得的话呢，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记载说，主耶稣到施洗约翰的那边去受他的洗，因为当时说主耶稣还没来，这帮人这些人还不知道有弥赛亚降生这件事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就按照神的预定出来这个施悔改洗礼特别那个地方讲到说，耶稣基督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施洗约翰特别问他说，我们要受你的洗，你为什么还到我这里来呢？然后主耶稣当时怎么回答呢？他说你暂且许我，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临时的这个什么意思啊？因为什么呢？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就换句话说，在主耶稣看来，他受洗也是一个应当尽的义务，所以还是那句话哈，我们如果声称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 Christian， 我们是基督的 follower 的话，那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个是我想说受这个，因为有的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网上有的这个，这种说法说哈，说这个我觉知了，是不是就得救了？或者说我可不可以不受洗？那这件事时候，我们再次强调说，如果主耶稣也这么做，那我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说主耶稣自己为我们立下这个榜样。而且大家注没注意到说，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施洗，然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你看到圣经上的描述是说，他就看见天开了，然后圣灵如鸽子一般降下。这件事哈，这件事是，你知道这时候有因果关系。我们因着受洗，然后圣灵赐下，圣灵降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受了洗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应许。这件事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再一次被记载，到那边是说一些这个觉知信主的人被施洗了以后呢，然后有人问他说，哎，受了圣灵没有？那些人说没有受，这个会再给他们做，这个时候圣灵才赐下来，就是说施洗受了洗以后有圣灵赐下，这件事情是一定。那这是说到说主耶稣为我们这个立的这个榜样。那还有我们就知道说他临被接升天之前赐下的这个使命，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的时候，那个地方说主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大家注意哈，就说你放心，神说的话每一个字都不是废话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然后呢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啊，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说你受了洗以后会怎么样啊，奉我的，就是有这个神迹奇事随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当然今天我们不去强调这些东西哈，我们只能说圣经是这么样的记载，圣经是这么样的记载。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特别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会有这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你。当然这说到信而受洗，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必然得救。这个地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点，说这个还是接着前面那个话题哈，就是有人强调说，哎，是不是说你不受洗就不能得救？那我个人看见是这样哈，这是简单跟大家这个分享一点。主耶稣自己受了洗，第二他也吩咐我们去受洗，这是肯定。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在圣经上特别讲到有一个人，第一个主耶稣救的第一个人没有受洗就得救。就是跟他同钉十字架的另外一个强盗，对不对？因为当时很明显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不说不能把他揪下来洗完了然后再挂上去，对不对啊？但是呢很明显是说主耶稣应许他说，你今日同我在乐园里，那个人是明白无误的得救，那个人是明白无误的得救。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上面纠结。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如果有条件，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各种这个客观条件的允许，我们是遵照主的吩咐，这个遵循他的榜样，能受洗就一定要受洗。如果真的说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像说你在十字架上定着，那这个不太可能你在下来受洗。所以我认为这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呢，在任何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能受洗一定要受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那这是说第一点，说我们说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立的榜样和他自己的亲自的吩咐。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受洗这件事哈，不是新约主耶稣来了以后，就是说不是从世袭约翰才有的。当然从外在的形式上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回过头去查考圣经，查考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说，在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中，曾经有三次圣经当中明白无误的预表这件事情，而且在新约当中一再的被提及。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第一次说到说这个受洗这个预表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可以抢答一下我昨天想的时候也是第一个冒出来就是过红海，但其实在那之前还有一次，挪亚方舟。这件事情，而且是我想这个稍微看过圣经，即使是不信主的这些个朋友们，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嘛。当时是神用洪水惩罚世界，然后把所有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被神放到方舟里面得救，然后其他的就全被灭掉。这件事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是说在属灵上有一个明确的预表。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那边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说那个地方那个经文我具体不记得了，我还特意把经文查出来，本来想念给大家听，后来想算了，我们就照着凭着记忆哈。他当时的意思是说当时这个被方舟所救的哈不多，就只有八口人，这个八口人。然后后面有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一直以为说这句话也是说圣经当中对受洗这件事的一个很明确的解释，就是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大家注意哈，就说这个地方是明确的提出说那次洪水是这水所表明的洗礼，那是表明一次洗礼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我们。然后呢后面一句话也很重要，就是说这洗礼本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污秽啊，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盼望大家能把这句话背下来哈，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我们啊，这洗礼本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不是说单单的用水洗了就完了，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个背后是说我们还要受圣灵的洗，因为在施洗约翰的那个地方他特别强调说他来了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给你们施洗。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件事情后来也成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这个圣灵赐下来，这个圣灵赐下来，然后给他们施浸，然后这些个门徒们就得着能力啊。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一次也是，说我们说这是一个这次很明确的预表，说是，在像应该是希伯来书哈，作者特别提到说我们的祖宗这个从海云里海里经过，然后受洗归到这个摩西的名下，当时他的用词是归到摩西的名下，但是我们也知道说那个地方。以色列人被神差遣摩西从埃及带出来，那实际上预表是说我们这些个神的儿女被从世界当中招出来，受这个洗礼，然后走进旷野。目的在哪儿呢？目的在对面的那个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在圣经当中，在属灵的意义上呢，预表说我们在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不是件小事，如果我们真稍微读一读，就说，熟悉这个旧约圣经，你就知道说，那些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是六十万多一点，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六十多万，基本上人数没有什么差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是说当时出来二十岁以后的人，在这四十年当中全都死掉了，全都挂了，这个除了两个人，除了当时的两个年轻人，其他的人全都死在旷野。这个在属灵的寓意上是非常的明确的一个预表，说只有新生的生命，才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啊受了洗，按照主的托付，按照神的这个榜样，我们受了洗，我们要有一个新生的生命。我想我们这个待会儿可能会给我们的杨姊妹一本圣经，我还记得我那本圣经上特别写着说，这个经文马上就没了。叫新造的人，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会发觉说这个平时耳熟能详的经文哈，那个当着用的时候就那就能看。对，这是说我们受洗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是说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进到水里的时候呢，实际上预表着埋葬，这是我们下一点要说的，要提到的。那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我们就知道说他们过了红海，进了这个旷野，然后呢要进迦南地之前呢，还要走一次从水里经过，是哪儿呢？是约旦河，有人就抬杠说，哎，你看这个为什么他们已经洗过一遍了，为什么在进到迦南地之前还要有第二次的洗礼，还要有第二次的受洗？这个我是听前辈们讲啊，说这个点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预表说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必然要走的阶段，就是说你会发觉说，刚开始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对旧恩其实不了解，我们对旧恩，或者换句话说是，我们对这个旧恩只是从知识上的了解。在客观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但是呢这件事情要真的从客观的事实转化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的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我相信这一点比较难哈，就是我自己，我现在也只能是这样，这个鹦鹉学舌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个人的感觉是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是说你刚开始受洗，刚开始受浸的时候，在属灵上还是个 baby 的时候，你对神的真理、对神的救恩的这些个教导都还模棱两可。但是呢，你放心，说神会带领我，圣灵会带领我，他应许我们说，我们在里面说一天会新似一天。我们的外地虽然朽坏哈，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的成长、不停的衰老，但是没关系。然后我们里面说这个灵里面一天新似一天，那有朝一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蒙恩得救会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让我们真知道说什么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只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出来，然后 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灵城上，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区，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这是讲到说受浸的意义哈。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说，在旧约圣经当中已经明确的为我们预表，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在成为这个基督徒之后，一个正常的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经过这样的洗礼，都要经过这样的洗礼。那还是那句话哈，这条路很长，这条路很长。以色列人当时走了四十年。我们知道说有一年半的路程是不可以少的，那就是说你无论那条路多近多好走，一年半的时间是不可以少的，因为他们我们都知道说摩西要传神的律法，要交给他们各样的征战，这些事情是不可少的。但是呢，那三十八年他们是走了冤枉路，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哈，不光是今天要受洗的杨姊妹，也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已经做基督徒这么多年的弟兄姊妹，也要明白这一点，说我们如果把那三十八年减下来，能减下来就减下来。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加快神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拖延神的时间，这是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呢，就是说叫做我们的盼望和信心。这一点是什么呢？是关于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关于这个受浸的说法，是在罗马书那个地方，保罗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受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大家注意哈，这些是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受浸是要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跟他一同死。这是救恩的一个很奇妙的地方。神不是过来修修补补我们了这个救我的生命，不是说今天这打个补丁，那儿贴块这个贴块创可贴，不是，是说他要把整个的生命全都 cut 掉，全都这个什么，这个全都死掉，然后呢从里面复活出来。这就是后面这些经文说，就说从这个跟他一同受死，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呢让我们这个。这经文又是一形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我今天中午背了好几遍这段经文，还是背不下了。就是让我们真的有这个，当从死里复活以后呢，让我们有这个一形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才是受洗的终极目的。大家注意哈，这个才是受洗的终极目的，是说让我们归入他的死，然后再从死里复活。神上十字架，他去带我们死，他去从死里复活。你知道这个根本的点也在这里面。如果他只是死了，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 point， 真的这件事没有。如果他不复活，我再说哈，如果他不复活，整个基督教没有任何的基础，所有今天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础上。我记得好像这个传道人讲过无数次这个例子哈，说当那些个佛教徒们去顶礼膜拜那个过来的那个佛骨啊，那叫舍利子的时候，那个人群当中就有一位牧师特别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哪怕任何的一点这个尸体的痕迹，整个这个基督教就会坍塌掉，整个基督教都会坍塌掉。一定我们的盼望说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上，那我们也是盼望说神复活了，我们也是跟他一同复活。当我们从水里被捞出来，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受洗回来的，第一我们有新生的生命，第二我们有复活的生命，第三是我们靠着这个生命，靠着这个圣灵内住，然后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那这个在这些地方呢，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这个我是讲过无数遍了哈，叫做全备的救恩，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相信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蒙恩得救，这件事情只是整个故事的第一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有这个蒙恩得救的地位，你可以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进到神的面前，但是呢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解决我们的罪行的问题，是我们外面的行为的问题，我们里面你放心还是一个罪人。真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们那个罪性还在。那罪性还在，就像这个我们平时打扫屋子的时候，你就发觉 那个蛛网啊，你扫了扫干净了以后，几天它又出来，扫了以后几天又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蜘蛛还在，这个蜘蛛还在，就是说这个比喻就是说，当我们罪性还在的时候，你放心，即使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堕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哈。但是呢，我们的盼望是在哪儿呢？是在说，因着这样的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内助，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个试炼试探，然后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能够不断的得胜。这个是我想是于丁经常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一点，说我们不光要有一个得救的生命，我们还要有一个得胜的生命。那这一点是很困难，这一点我承认，说这要用我们一生之久，在神面前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这就是救恩的两个方面哈。第一步是神用他这个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过犯，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蒙恩得救的地位，这是第一步。在这一步的时候，我们不需付任何的代价，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我再说一遍哈，你只要相信接受这个救恩就是你的。但是第二步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原因就在于说，他要让我们说借着耶稣基督圣灵的内助，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真正属天的生命，真正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件事才是最困难，这件事是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那一面才真的能够完成，才真的能够完成。那但是感谢神啊，神为我们这个，既然他为我们成就这个恩典，他也知道我们这些个人软弱不堪，所以他也赐下这样的信心告诉我们。特别借着他的仆人保罗，在加拉太书，好像是在加拉太书那个地方，特别讲到一句话，这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啊，讲到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从今以后，从哪儿以后呢？是从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身上印记的时候，你知道说，在这个启示录当中特别讲到说，将来我们到神面前，他凭什么认识我们？是凭着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的圣灵，就凭着圣灵，这个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这个是我们到他面前的凭据。这是在按照这个启示录的说法，这是我们的印记，这是我们的印记。所以在那个地方，保罗特别强调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那我们也盼望哈，不光是杨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所以人都不要搅扰。这个人哈，再说哈，不光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老板也好，上司也好，同事也好，甚至我们周围的亲人也好，甚至我们的孩子也好，你发现人经常受人的搅扰，经常受人的搅扰。但是呢，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说，你有圣灵，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人都不要搅扰。你能够胜过这样的搅扰，对吧？再跟大家简单重复一下哈。第一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了榜样，让我们受祭，这也是他的榜样，也是他的吩咐。第二点，在旧约当中有三次预表，这样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最后是说，我们在圣经当中神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和信心。受洗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受洗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好，就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儿。
非常好啊，那个孙正义讲的非常的清楚，也准确，我也是再一次学习啊，就是感谢最后弟兄啊，谢谢，教会会有人才出，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这是见证的阶段，这是感谢主，但我听到杨子明他们1%的电手机电能够带领他们3个小时回程回到家里，我真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我们现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杨姊妹，让她自己来见证她这个信徒追求的这个过程、心理历程，好不好？那就请杨姊妹。
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 真的是在我宝宝出生以后，尤其是特别能够感受到这种神的恩典和保守。我相信在神的带领下，然后当然也是被众兄弟姊妹的所行的爱吧所感动了，所以在那个今年的5月29号，然后我就决定决志归主。更喜乐的是呢，就是在我们回国之前，然后能够安排我受浸，然后神预备我受浸吧，让圣灵住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就特别的真特别的感动和喜乐。下面呢，我也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受浸的感恩见证吧。就是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第一句话就是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宣称。因为神爱世人，他不仅创造了这种浩瀚无际恢宏精准然后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还创造了这个奇妙的生物界，他把人类生活的这个地球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所以在我当时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受这种唯物论，在国内受这种唯物论无神论的教育下，我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思考过，就是也没有想过说这种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的世界应该是自然规律吧。然后甚至说这个生物界的很多生物的一些奇特的行为，我想可能也是本能吧。直到说在圣经看到说已经清楚的记载是神创造了这一切，创造了地球上的各种活物各从其类，是神给了我们生物生存的这种本能和能力。然后我们一切生物都是在神的眷顾下才得以生存，就如同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然后如今呢，得主蒙恩，想到这些呢，我就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慑服了，然后也领悟感受到神创造这一切这个世界的这种奇妙和谐和伟大。但圣经是神所漠视的，通过圣经呢，我们也明白了，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从何而来的，也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什么，要往哪里去。尤其重要的是，圣经它充分阐明了神的救恩计划和神的国度。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背逆神以后，死亡进入世界，世界陷入最终不可自拔，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向人们讲解天国的道理，行种种的神迹，最后被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并用他的宝血洗净人的罪，完成了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使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升天后坐在圣父的右边为人代求。也就是说，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人才能到神的那里去。平时祷告前，我只感觉说身边很多信基督教的人都很纯粹很善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信仰，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觉知归到主的名下。这个当然也是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遇见耳湾华人基督教会，也是神的保守让我遇见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大家的帮助，我们在美国期间一家人都比较就平安无忧吧，很喜乐过的。所以当然我更感谢各位弟兄姊妹向我传福音，为我们祷告，让神的光照到我的心里。所以觉得祷告时，我内心是满满的喜悦和感动，情不自禁的就是流下了就是那种喜悦的眼泪吧。还是感谢主让我亲近主，感谢主让我初信之时计谋圣恩。这里我也分享一段就是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就是儿童节那天，我们说在美国期间这么久还没有出去转转，就是带着我们家宝宝说出去过个儿童节，我们就准备得很匆忙，就是也是临时想起，结果到了那个圣安娜那里去了以后，发现我们的手机就只有1%的电，说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就是两个人都是路盲，也没有办法，说那要不找个咖啡店去充电吧，好像周边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咖啡店，我们还带个孩子，后来想就算了，说那就祷告一下吧，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的。然后我们俩很乐观祷告了一下，结果大概3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就决定回去了。这时候就说试试看，结果一看手机还有1%的电，说那怎么办？说那赶紧导航吧。结果就这样子靠着1%的电，我们就回家了。导航到家以后，就是真的是不住的感慨，说我这手机1%，连5分钟都撑不了。真的是感谢主，感谢 感谢神，就是一路就保守我们。所以就是大家在认识神之前嘛，我就觉得我是个有缺点的人嘛，但是从来没想到自己有罪。就知道说亲近神之后呢，我看到神的这种慈爱、怜悯和公义。就像前面讲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这个亚当夏娃背逆神以后，我们就是带着罪嘛。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就反省，认识到自己的罪。因为大多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想，包括平时是想努力的去证明自己，就满，其实后来想想可能大部分是为了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吧。而且又觉得好像常常陷入骄傲，自己也没有察觉。就有人说骄傲的人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额头上的，是找不到神的，因为伟大的神他远远高于我们，只有谦卑的仰望才能够看见。所以呢，就我在想，虽然我是个乐观的人，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嫉妒的心。有时候也会很惶恐，就是尤其大部分时候，现在有了宝宝以后，宝宝之前就是很担心说啊，有了宝宝会怎么办，然后内心是不安的。就是但现在觉知祷告以后，就有一天我先生就李弟兄嘛，就抱着宝宝在那个厅里坐着，然后我俩在吃饭，我突然我们就是每天就是于弟兄他们就讲说要给宝宝放那个诗歌听，我们就给宝宝放的诗歌，我突然间就吃着吃饭就真的哭得不行了。我先生就问我说你想到什么了，我说没想到什么，就是听到这个诗歌就很感动，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呢，我在想这就是神的怜悯和慈爱吧，就是真的是感谢神的拣选，能够让我成为他的儿女，让我前罪就得以赦免。对于以往的罪呢，我愿意是悔改的。当然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在回国之前能够受戒，我当然是愿意接受神的恩典，我愿意一生跟随神，跟随主，愿赞美和荣耀归于我至高无上的神。感谢，谢谢。
谢谢杨姊妹啊，深深的见证，也是愿神一直的带领。那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就是，
我再补充一下，
对。
稍微补充一下刚才杨佩蓉姊妹的见证，那就是今年黄立夫弟兄来福音布道会，那我就拿了一些单张在九九前面啊，就是这个新九九这边，我就来发。那有一天已经快要收工了啊，已经天都暗了，我想发完我大概也要走了，结果在那边发，结果就有一个人啊，他走掉了，过一下他又回来，你有单张啊？那我说有啊，我就跟他聊天啊，我说这个黄立夫弟兄讲得很好啊，你一定要来听。结果他说我一定来，他说我一定来。结果黄立夫弟兄来讲道了，我看来看去。怎么没看到这个人呢？他说他一定来的，我看了两天也没看到这个人。结果，去探望杨佩蓉姊妹，还有这个李刚健弟兄啊，就跟他谈起来了。他说我那一次啊去九九，他去买水饺皮还是什么啊，买水饺皮，后来他已经走了。周立辉想想，他又回头了，他又回头来拿单张。我说是不是有一个人跟你讲啊，要你来聚会啊？他说对啊，有啊。我想就是他了。结果在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事实上他们是有来，他们两天都有来，而且。我们这个守望祷告单上，我也看到他们的名字，可是那时候大家也没注意到他们啊，所以事实上他是来的啊，所以真是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李弟兄那一次他很急的，他要回家了啊，如果他不再回头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啊。所以真是感谢神的恩典啊，真是神在这个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李姊妹，他也盼望李姊妹她回国之后能够继续聚会。那我也和余伟姊妹谈过啊，请余伟姊妹帮你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啊。他说重庆很大啊，要告诉他是在哪一区啊，他所以他才可以去问看啊，有没有合适的教会，他们就可以去聚会。那另外也就是你受浸完以后，那也是盼望你还是能够继续的读经啊，祷告啊，跟李弟兄一起读经祷告。我们现在每一周我们读一篇这个约翰福音啊，还要背几节圣经啊，盼望也能够跟李弟兄一起学习啊。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那就请问李弟兄啊，或者上网看这个黄家乐弟兄的查经大全啊，查经大全这个资料，那个也很有帮助。然后就是受浸之后，我们还有一件工作啊，不只是自己啊，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要祷告，要读经，要聚会，另外还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啊，要传福音给你的家人，给你的亲戚，给你的父母啊，给你的同学啊，同事啊，就跟他们讲啊，跟他们讲，也让他们能够认识神。因为在国内，我想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啊，他们大部分的人啊都很忙碌啊，可能也都没有时间，也从来没听过这个福音啊。希望你或者还有李弟兄啊一起啊，能够把这个福音啊再继续的传扬出去。那我也跟李姊妹讲，这个孩子啊，其实他们好像你放音乐你讲话，他好像不懂啊，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吸收的啊。所以放点圣乐啊，放点诗歌给他听，我是觉得很好。而且以后从小带他读经祷告啊，带他从小读经祷告，相信神一定要赐福给你们。好，老师讲到这里。
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要补充的？这个歌单你们自己保管哈，待会我们再继续唱，不用还你。